可是我想我可能只来一次，那查经的话呢，上不上下不下，大家听了有，可能还没有听完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今天呢就决定说，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小组查经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是，很多基督徒从他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说，哦，基督徒要查经，可是呢，就是一群人在一定的时间打开圣经读一读，分享分享，好像比较缺乏一个系统性的了解。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个题目，叫做“知其所云”，因为很多时候我感觉在查经的时候呢，好像大家没有很精确地抓到那个经文的主题，所以查完了。有些时候对神的话还不是很透彻的了解，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题目，知其所云，谈一下小组的查经。我个人在北美教会里面有参加过无数次的查经，在欧洲的教会那边的华人教会也参加过几次查经聚会，我发现到一些问题。那我今天呢，会把这些问题稍微跟大家点出来一下。当然，我也会告诉各位怎么样去查考神的话语。如果你已经学过的，可能跟我讲的不太一样哈。不过各位试试看。各位都拿到讲义对不对？好，请各位看一下第一个，什么是查经？我在这边把它列成是跟不是。啊，是跟不是，查经啊，查经，注意，那个是彼此的造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交换对圣经经文的正确认识，请你把正确两个字圈起来。那个是经文的正确的认识，查经不是什么呢？查经不是我们一群人，大家圣经都不熟，我们一起来猜一猜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很多小组是用猜的，因为没有花功夫去解开上帝的话。我想应该是这样吧，因为这个上面是这么写的。另外一个人说：“哎，不对啊，我听过哪一个牧师，他好像是这么讲的。”大家一起在猜。没有真正花功夫去把神的话语自己解开，所以交换来交换去，到底他对还是我对，还是另外一个人对，不知道。所以你回去还是非常的 puzzle，到底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所以请注意，查经是你彼此交换对圣经经文的正确认识。你既然花时间，你要学到正确的东西。第二个。查经虽然我们好像行之有年，好像是一个非常重复的东西，可是注意，那个是你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也就是你们的小组哈，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学习神的话语。有些时候，一个小组他决定说：“哎呀，我们今年查路加福音啊，我们今年查启示录，我们今年查路德记。”好像只是抓那个长度，你知道吗？我们今年没有多少时间了，查一个短一点的吧，《路德记》。哎，今年刚开始，我们查一个长一点的，经文，《路加福音》。很多时候是因为时间去安排这个，可是请问，你们系统有没有一个系统的来认识神的话？所以将来你们在做小组查经的时候，请你们。记得，那是一个有系统的个人或者团体学习上帝的一个机会，千万不要耽误每一次的查经。就像我太太刚才分享的，人生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你什么时候上帝把你接去，不知道。把握每一次到神面前来学习的机会。所以不是没有目的。你可来可不来的一种聚会，或者你感觉上 来没有收获太多，不来也没有失去太多的这种聚会。不，你要很认真的去看待一个查经的聚会。所以我希望各位你在查经的时候是有备而来，有得而去而回。每一个人都先在家里准备一下查经的东西，经文或者等一下我教你的一些动作，你可以先做一做。到时候你来跟大家分享是正确的经文观念，是正确的经文内容，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这个是很美的事情，这个是真正彼此造就的一个聚会，不是随心所欲，可有可无。我今天想来就来，不想来就算了。这一段我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算了。这个是非常浪费时间、没有收获的事情。查经是什么呢？查经是什么呢？是经过你自己的研读、自己查考的过程，把这个结果跟大家分享。它不是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猜测或者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真正花功夫在上面，然后呢，把你的结果跟大家分享，不是凭空想象、未经证实的亮光。中国人在传统上，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常常说亮光、亮光是。这个字是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你们的讲义上我已经打在上面了，对不对？诗篇119篇，130节，说什么？说什么？哎，印在上面，你们还不会念。请你把"解开"两个字画出来，"解开"两个字画一个圆圈。上帝的话要解开才有亮光的，不是你凭空想象就想出一些东西来了。不，上帝的话语在那里，千万年不动的，它一定有一个东西，你要解开它才有亮光。所以你要当一个聪明人，怎么样？解开它，解开它，不是在那里凭空想想想想。哦，上帝终于让我有一个亮光了。那我告诉你，麻烦大了，因为每一个人的亮光不一样，懂我的意思吗？那到底哪一个才算？信主5年的算，还是信主50年的算，还是信主5个月的算？所以各位，查经不是一个随便的聚会，它是一个对自己跟众人都有益处的彼此造就。你要贡献你自己所查考出来、所读出来的东西，别人同样的来帮助你了解圣经的内容，不是强调个人教学的神学课程。有些小组永远都是那几个人在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只有那几个人他真的都下过功夫，他敢讲。很多时候，很多人在那里，他是一句话不说的。都在那里听，那不叫分享，那不叫上课。查经不是上课，查经是一定每一个人要做功课的。你光去那里听，那你干脆去读神学院好了。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自己要有一个过程，那个神的话才会真正的在你的心里。你自己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心态上的问题哈。再来。这边就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解开哈，再来，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查经？小组的活动你可以安排很多样，比方说我们可以去聚餐，我们可以去郊游，我们可以去烤肉，我们可以去哪里玩？小组的活动很多，你为什么要查经？为了查经而查经吗？为了聚会而查经吗？不，你心里面对神的话没有渴慕，这个时间是浪费的。所以第一个，你查经的原因是你对神的话渴慕。 我真的想知道神这句话、这一本书、这一章里面在讲什么，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刚才喝一口水，为什么？为什么我渴？所以你如果对神的话没有那种渴慕，那个聚会对你来讲是无益的，因为可有可无。第二个，所以查经它不是一个入境随俗、听听说说的聚会。我刚才讲，很多人就是哎呀，到了教会信主了，人家说哎，来来来，小组查经就来了，好像我不参加，怪怪的，人家觉得这个人很孤僻。不，你宁可花一个小时自己读经，好好的读经。如果你真的不是渴慕神的话语，那个时间不要浪费。你到小组参加一个查经聚会，就是要来认识神，就是要把神的话牢牢的记在心里。再来，神的话不是听听说说，神的话是希望自己能够更认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启示。上帝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听听说说，他说说你听听，不。如果上帝的话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想谁可以？创造宇宙万有全能的神，他不能改变你，请问谁还能改变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到小组里面查经，你没有盼望说上帝今天来修剪你，用他的话放在你的生命里，成为一种力量，不用来，因为那对你是无益的。听听说说的东西不会改变你的，懂哈？所以有些时候会望文生义，有了，看了，我懂了，大概晓得了。可是呢，事不关己，那是上帝说的嘛，那是他以前写下来的嘛，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我看过这一句话了，听过这一句话，可对我现在好像没什么关系。如果是这样，查经没有什么意思，查经没有什么意思。最后，你要预备让神洁净你自己，改变你自己。查经的聚会绝对是一个在灵里面，在灵里生命当中一个洁净你自己的机会。当上帝跟你讲一句话，你在生命里面如果真的碰到或者真正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感谢神，他今天让你明白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他让你明白这句话对你的生命是有益的，你要照着他的话去行。所以查经不是查经结束了，吃点茶点就回家了。不，你要记得上帝今天在你生命里告诉你什么事情，我怎么样去回应上帝？我怎么样去回应上帝，让我真正做一个属于他的人？所以有些人查经完了，事过境迁，依然故我，会骄傲的仍然骄傲，会论断的仍然论断。我不相信这些话你没有从上帝那边读过，是因为什么？我们常常的心没有预备好，让神来洁净我们，让神来改变我们。所以每一次的查经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影响，都有帮助，这个是基本观念。我知道我今天时间不多，所以我不太多谈这些事情哈。好，我们就看怎么样来明白圣经，有几个步骤，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找一本好一点的圣经。你说圣经不都是一样吗？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可能编排上不一样，字句上不都是一样吗？什么叫好的圣经呢？记得，好的圣经的定义是，好的圣经是最接近作者原意的圣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的可能是中文本的翻译，可是你要去想，哪一个是 最接近作者原意的翻译。用和合本的弟兄姐妹，请举手。我相信是绝大多数。有没有人用中文译本的？新译本的有没有？有，对不对？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不同，他们两个不同。对不起，我必须到后面去，因为我要用其他的软体来跟大家讲明这个观念。所以呢，你们继续看着黑板，看着荧幕，我到后面来跟大家讲哈。最符合原意的圣经，各位，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来看。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对不起，第二章。最左边是英文的 Net Bible，可能这个投影的稍微转过来一点哈。最左边是 Net Bible。是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这个版本，中间是我们很熟悉的和合本，最右边是非常现在慢慢开始流行的新译本圣经。各位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同？我们就看中文就好了。这边说几个什么博士，这边说几个占星家。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大概是在1908年左右完成的，请问有没有比他老的人在这里？有的话举手。所以他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翻译出来的东西，新译本的出现大概是近20年的事情。所以请问大家，你觉得所谓的博士比较正确，还是占星家比较正确？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博士太多了，不稀奇了，对不对？不，我告诉你，圣经的翻译，它为什么用这个词？不是作者喜欢就喜欢，不是他觉得好像是占星家，就把它写成占星家。不，它是有道理的，它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详细的解释。我这边只是跟各位看说，你如果要找一本好的圣经，是尽量接近作者原意的圣经。所以在这个这边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哈。英文版本来说，最接近作者原意的是 Net Bible。这个 Bible 你可以在网站上找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就是 bible.org，bible.org，你可以找到这一本圣经。在同样的网页里面，如果你多花一点时间，你可以找到 Net Bible 的中约，对不起，中文新约。听得懂吗？它把 Net Bible 英文的变成中文。所以等于是另外一个中文的版本，但是呢，它只有新约，旧约还没有出来。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跟大家推荐这一个。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跟大家推荐这个。所以你如果要找一个新一点的新约圣经版本，你可以去找 Net 的中文，听得懂哈？你在网站上可以下载，这个不花钱的。你在网站上可以下载，这个不花钱的。那你如果是继续用，这个已经有的中文版本的话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现在用的新译本，或者现在用的和合本，你还是可以用。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我们查经的时候单独使用的工具，圣经以外，你还会有其他的东西要用。所以。第二个，我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你要去找一本好的，对不起，又回来了哈，不知道为什么。OK，你要去找一本好的解经书。什么是好的解经书呢？好的解经书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它根据文法；第二个，根据语义；第三个，和当时的情境去明白经文的著作，那个是好的解经书。所以解经书，请注意一个重要的观念：千万不要看作者，千万不要看作者。为什么？作者的功夫不一定，作者的功夫不一定。也不要去看那个系列，我们现在常常会有一些系列，比方说天道系列，比方说丁道尔系列，比方说什么美国的活泉系列等等，不要去看那个，为什么？因为那些都是那个系列的 editor 去找一些圣经学者来，你来帮我写路加福音，你来帮我写约翰福音，他们在那个上面的研究未必是非常的精专，所以。你如果用系列去买，常常你会失望，你会发现怎么搞的？这一系列里面这一卷书写得这么糟，我根本看不懂。所以我以前也不晓得，花了不少的银子去买整套的解经书，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因为你要看到底哪一个才是那一卷书卷的专门研究的人，他的著作才是我们应该去看的。好了，文法、情境，对不起，语义跟情境，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哈。文法是什么呢？当一个解经书的作者，他必须去考虑圣经原文的文法特性，例如名词，例如动词，例如句法的结构。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它的名词跟动词往往是在一节经文里面非常关键性的智慧，非常关键性的智慧。容我再用其他的东西来跟大家解释。你们想先看希伯来文，好。这个是创世纪第九章，你会发现哈，这个希伯来文，你们都不认得，对不对？那很正常。可是，请你看这个框框，我现在拉上来的这个框框，请问它有没有在告诉你这个是什么词？有没有？这个是一个 participle。什么是 participle？分词。这个是一个什么词？noun，一个名词。如果你可以看得到后面的小字的话，它告诉你有一个 comm，有没有？然后还有一个masc，有没有？还有一个 purl，有没有？有一个 abs，有没有？那个都是它的词性。那个都是它的词性，com 表示是 common，它通常是第一人称，没有特别专有名词的那个叫做 common，就像你，就像我，MSC 是什么？男性，plural，复数，然后呢，abs 是 absolute。那是他在句法结构上的一个，在这个句子里面结构上的一个结构式，所以呢，它有人称，它有单复数，它有性别。你注意看哈，创世纪一章一节经文是什么？起初，我们觉得的神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啊？一个还是两个？三个，说三个的，对不起，你走错教会了。神是几位？不对啊，复数啊，plural 啊。希伯来文原文圣经是复数啊，你们怎么说？你们信的神是单一的神呢？你们信错了。听得懂吗？还是你的软体错了？各位，这个就是你要考虑的。如果你单用文法去翻译，你们应该说什么？起初 众神创造天地，是不是？可是我们永远是说神是单一的，你就发现哈，那个圣经的原文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很多，为什么他用复数？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来。对了一半，它后面的动词是单数的，那后面的动词是哪一个？创造嘛，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嘛，这个是创造。你会发现这个动词也有词性，有没有看到？它在那个 verb 后面有一个 qal，有没有？有一个 perf，然后有一个3，mask。然后 sing 有没有？qal 是一个 stem，是希伯来文动词的一个字根，它们主要有六个字根，其中的一个字根，这就跟英文比较难类比了。比方说，英文的现在式、英文的过去式，诸如这样子。然后呢，那个 perfect 是什么？完成，意思是说这个动作结束了。神创造世界这件事情结束了，三是第三人称，mask 是什么？男性，single 单数的。所以刚刚他讲对了一半，的确那一个动词来讲是单数的，可是为什么神要用复数呢？No。OK。好，我们这样子来看啊，刚才我不是说有一个Net Bible 对不对？我现在就给大家来看 Net Bible 这个圣经的好处哈，这个圣经的好处哈，他会把它为什么翻译成单数或者翻译成这样子一个说法的理由都写下来。在他的 notes 里面，所以你看他这边 God 在后面有一个 notes，他告诉你，对不起，这个解析度的问题哈，各位可能眼睛要好一点，他后面说，他下面那一段细细的字哈，他告诉你说什么，不然我来读好了，我来翻译好了，他说这个 Elohim 这个词。是常常用来形容希伯来神的词，它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复数形。当它来表示一个单一的真神的时候，那个 singular 的 verb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verb is normally used，我们通常就用单数的动词，跟这里一样。那它为什么用 plural form 呢？是 indicate，听好，那个神的 majesty。The name stresses God's sovereignty and incomparability，就是神的那个主权跟他的崇高性。他是那位单一的真神，所以你会发现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我想今天我就不再这个折磨各位了，就不给大家看希伯来文。都有这种文法上的特性，所以一个好的解经书，注意你要看它在文法上过得去过不去。你要看着它在文法上过得去过不去。好的作者他在文法上就像这个圣经翻译的一样，他会交代的，为什么这个原文是复数的词，却是一个单一的 idea。听得懂吗？好，第二个就是语法，语义。第二个就是语义。语义哈，这个是很好玩的东西哦，这个是很好玩的东西，就是作者他用一个词汇 他真正要表达的观念是什么？中文大家都会吧，对不对？我们常常喜欢用这个字“打”，对不对？请问，今天我说请你 call 我，中文怎么说？你是不是真的把电话拿起来，打你一下，是不是？有没有人这样打电话的？打电话你不是真的用手去打他，对不对？打人是不是？是不是啊？是吧？你打人恐怕真的用手吧，对不对？打小孩恐怕真的用手吧，对不对？打饭，你用手去打那个饭吗？可是这是我们常用的词，对不对？所以打，当这个作者在用"打"这个词的时候，这个字的时候，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到底在讲什么？英文里面也有这个现象嘛，cast，C-A-S-T，请问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个意思，对，我就是问嘛，哪几个意思嘛？啊，丢东西什么？cast，对不对？你去看电影，good cast 什么意思？演员很好，卡斯很好，那到底就是卡斯，哎，就是这个字，所以到底哪一个？听得懂吗？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动词，或者看到一个名词，或者看到一个形容词的时候，它到底在讲什么？他到底是在描述什么东西？那个很重要。如果一个解经书的作者把这个意思搞混了，那整个意义就完了。打电话，他就告诉你说拿一个棍子去敲电话，那就完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同样，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同样，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创世纪九章有带圣经的翻一下，创世纪九章12到16节。请问这里在讲什么呀？我们大家都，哎呀，每一次看到这个都好窝心的，对不对？哇，那个彩虹出来了，哇，好窝心哦！你看，我看到这个就想到上帝。我现在给大家看在荧幕上的哈，就是中间那一条，就是原文里面的，弓，这个字呢，就是后来有圣经翻成弓。有圣经翻成彩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字，它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如果你看希伯来文怎么样用这个字，其实它有好多种解释，它有好多种解释。这是一本很重要的词典哈，它收罗了这个字。从地区从时间上面去list 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在历史上或者在中东地区，对这些这个词都有很多不同的用法或者解释。像这个你们看不懂的一些缩写啊，什么 DSS 啦、Q，这个可能比较好猜哈。QARM 是什么？昆兰古卷哈，那个上面有用过这一个字。他们在解释，那 anyway 我们就看他第一个解释是什么，bow 是什么，弓。第二个解释是什么，weapon of a warrior，它是一个隐喻的用法了，听得懂吗？它已经不是弓了哈，如果是弓就在第一个用法了，第二个用法它已经是隐喻的用法了哈。第三个是什么，alongside other weapons，就是其他的 alongside 的 weapon。那有些时候，你就可能把剑啊或者刀啊什么的，也称之为这样，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啊。然后第四个呢是 special meaning，在 special meaning 里面，你会发现有云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到底哈，到底，因为你注意哈，这个字你讲弓或者讲云，对不起，或者讲彩虹，都可以解释得通的。 我把我的武器放在云里，什么意思？我要用还是不用？啊？不用了，因为你武器放在云里啊，你武器要用得放在手上吧？听得懂吗？可是你去看希伯来人哈，他怎么讲彩虹呢？他就是讲云里的弓。希伯来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啊，你就跟他说彩虹怎么讲，他就告诉你云里面的弓。所以两种意思都可以通，没有一种是对的。很好玩，你看那个英文的版本里面，有些就是写 rainbow，有些就是写 bow。那这个是 Net Bible 对不对？Net Bible 他说什么？Rainbow 对不对？我们刚才看的 Net Bible 他写 Rainbow 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 King James Bible，请问 King James 里面说什么？Bow，Bow。所以一个好的解经书哈，他必须去面对这种问题。究竟这个词或者这个字，你怎么样去解释？给他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而且是忠于上帝原意的解释。所以你问我神学院里搞什么，就搞这些。真的，我们被这个抄的实在是，我现在还有一篇报告没交呢。你们最好早点让我回去。所以好的解经书，我在讲哈，好的解经书是这样。我请问各位，以弗所书几章？几章？6章，对不对？你去数一数，它大概50几节经文而已。我有一个教授哈，我有一个教授，他前一阵子不幸过世了。他的《以弗所书》这么大一本，这么厚，这么厚，他本来可以这么厚，我手指头不够，这么厚，你知道吗？出版社说太厚了，我不能出，因为这种书没人买了。他不得已拿掉了大概300页。所以，一个好的圣经学者，他每一个字句是研究得非常透彻的。听得懂吗？那个叫做好的解经书，因为你不会 miss 掉任何一个词，任何一个用法。听得懂哈？所以千万不要听人家介绍说，哎，那个谢叉叉的解经书很棒哦。千万不要去上这个当，知道吗？你自己要先读。根据我今天教你的去读，他有没有做到这么细的功夫？那个才是值得读的。所以解经书哈，尽量去找新的，你不要找那个很早以前的某一个人写，那个他如果没有 update，那个东西都过时了。我有一个新约的老师，他叫 Daniel Wallace，他非常有名。去年他花了。他因为他安息年哈，但是他去年不教书，他花了半年时间到一个岛上，猜猜看哪一个岛？拔摩海岛，你怎么知道？哎呀，真会猜耶！幸好我没有送汽车，真的是拔摩海岛。你知道为什么去拔摩海岛？啊？约翰最后被关在那里，他在拔摩海岛，他找到了57个。以前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 menu，那个 manuscript 手稿，真正那个时候留下来的手稿。他带了2个助理，带了6大箱的照相器材，一页一页一页去把它照下来。他们都存在拔摩海岛那种修道院上面。那些东西等他拿出来以后，他就把它整理出来，又会发现一些东西跟。哦，What's going on？OK，你们在看我们家的照片，因为没什么人。OK，显示一个我是顾家的人。OK，那个新的东西哈是不断出来的，圣经或者神学的东西不是1000百年都固定的，新的文件出来了，新的考古出来了。都对新约、旧约的研究有帮助的，各位知道吗？所以不要把以前的观念一直摆着不动，不，你要去看新的东西，你要去看新的东西。 好，这个是语义哈，还有呢是背景，还有呢是背景，或者我们就说当时的情境哈。当时的情境呢，就是在作者写作的当时，作者写作的当时，他是在一个什么情境的下面写这一句话，或者用这一段字，用这一个句子。中文也有啊，哎，这首歌听过没有？听过吧？听过吧？哎，这个话邓丽君唱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啊，爱情吗？还有什么？啊？哎，你看每个人答案不一样了。如果今天你跟我讲这一句话，情景是什么？你大概希望我再来，对不对？Right？对不对？我跟你也没有爱情，也没有什么，对不对？可是你希望我再来，对不对？你会问我何日君再来，对不对？你今天如果跟你的男朋友讲这一句话，不一样吧？Right？或者跟你的女朋友讲这句话，不一样吧？对不对？所以你看啊，话有情境，你不把情境加进去，没有办法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同意吗？所以好的解经书，它不但要去看文法，不但要看语义，它要把当时这个讲的情境描绘出来。所以好的解经书哈，你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哈，它所解出来的东西都是文法，这个就错了。不要说错了，文法语义上是不会错，但是就不完美哈。约翰二章四到五节，哎，要翻就翻，不翻就告诉我吧，在讲什么？约翰福音二章你还不知道在讲的重点，那就不妙了哈。因为那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什么？啊，水变酒在哪里？迦拿，对不对？那边不是大家都说吗？哎呀，耶稣讲话好没礼貌。他叫他的妈妈什么？妇人。这有没有当小孩的？幸好没有。回去等下叫你妈妈妇人。各位，妇人在当时哈，是就像我们现在。称人家 madam， 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很有礼貌的。问题在哪里？问题耶稣怎么会跟他妈妈用这么生疏的词，对不对？当时的背景啊，不管你是希腊人或者希伯来人，对于母亲都是要加尊称的。就像以前我们要说启禀母亲大人，有没有？启禀父亲大人，对不对？中国以前是这个样子嘛，是后来我们慢慢变了嘛，对不对？当时哈，没有人这样直接称呼母亲的。可是你这个情景要不要交代？要不要交代？不交代就会像我们刚才讲的，耶稣这个人很没礼貌，哎，很不尊重妈妈，哎。所以你要把那个情景交代出来，然后呢，你再去探索说。为什么耶稣用妇人的原因？那是两回事哦，那是两回事哦。他为什么称耶稣的母亲？耶稣为什么称自己的母亲叫妇人？因为他那个时候要开始行神迹了，他知道他的身份不再是妈妈的儿子，是什么 ？Son of man， 人子。所以他在一个角色的转换过程当中，他称那个人妇人。约翰福音十九章在讲什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跟谁说看你的母亲？约翰，跟谁说看你的儿子？同样这一个字。Gune， 希腊文的妇人 Gune。那个时候，同样的，他不是用儿子的身份在讲这个话，为什么？他要升天了嘛？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好的解经书啊，注意啊，你去选的时候，注意这三点，好不好？ 我不求你们从原文那样解出来，因为真的没有必要。我们自己查经的话没有必要，可是拜托拜托，你们去找起码一本好的解经书，好不好？因为那个是帮助我们把那个神的话很明白、很正确的解开。好，这个讲完了以后呢，我还是给大家看，就是有一些名词啊，丁道尔系列，丁道尔系列，它是比较适合平信徒们查经时候所用的一个指引，但是我跟大家讲，不要整套买。你如果要选丁道尔的话，请你去看那一本值不值得买。根据我刚才讲的那三个，你去看值不值得买，懂吗？你不要说，哎，丁道尔的一定好啊，全部搬，买他10套。No，你要看，如果你今天要的是约翰福音，你去看看他约翰福音里面写的怎么样，他的文法、他的语义、他的背景交代的清不清楚。顺便告诉你，他约翰福音还没有出。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那个是香港的啊，一般我们称它为基文，基文，它那个一样哈，它是也是适合平信徒这个 level 做解经蛮好的工具书，可是同样注意啊，一本一本去挑哈，不要每一册都买哈。现在解经，你如果要研经或者要查考一些经文，除了你从书本上得出一些那个来源以外，哈，有很多的网站，上面有所谓的查经资料或者查经大全或者什么查经指引，哈，你要参考可以，可是请你去看一看它的出处跟正确性，有些是那个作者我对他没把握的，因为我不太认识他的，也查不到他资料的啊。这种人写的东西，用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你最好跟有名有姓的人的作者比对一下，听得懂吗？不要，哎呀，这个copy paste 很快我就把它抓过来，不不，你要小心他的出处跟作者啊，不要。我告诉你哦，现在有一些网站它的那个。背景你如果不好去查哈，可能他不是真正基督教的哦。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有一些那个，就是后现代或者有一些那种，类似，基督教的异端，他们也说我们是基督教哦。所以千万要谨慎哈，如果你不太有把握，你来问我好了，好不好？如果你在用以前不太有把握，你也查不到其他的，啊，对不起，我不一定再来，对不对？一定要。好，所以第三个哈，当你明白了圣经的经文以后哈，你能够把这个经文正确的解开以后呢，其实你做到了。某一个部分而已，第三步是你真正要好好认真去思想的，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的提示：神为什么这么说？神为什么说你们不要悖逆？神为什么跟那些以色列人说：“我带你们在旷野流浪40年，你们的衣服没有破，你们的脚没有肿，为什么？”听得懂吗？上帝这个话为什么要对我说？哎，有些时候我们查经是为别人，你知道吗？今天这一段经文，我先生应该好好的去读。我有些时候去别的地方讲到，那个完了吃饭，对不对？有一个姐妹就跑过来，谢牧师啊，我先生今天真的应该来听你讲道啊。不，上帝的话是对你说的，不是对别人说的。所以今天上帝让你读到这一句话， 对你有什么意义？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对你有什么意义？上帝，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悖逆的？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不够顺服？所以你今天再一次跟我强调这个问题，然后问我做到了没有？我做到了没有？问我应该有什么实际的行动？那个才是你真正生命的改变。所以每一次查经哈，我刚刚一开始就讲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好像，哎呀，糟糕了，今天又来挨骂了。不，真的每一次查经，如果上帝的话不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功用哈，就像我刚才说的，那谁还能改变你？那谁还能改变你？所以记得第三步非常重要，请你去问这些问题。上帝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上帝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神为什么要让我听到这些话？有什么我还没做到的？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好了，当你把这些都弄清楚了以后，请你把它记下来，然后呢带到小组。可是，在你到小组分享以前，请你做一件事情，为你们今天的查经祷告，为你们今天的查经祷告。来，我问大家，如果你每一次参加查经之前，你都有好好在神面前为这个查经祷告的，举手。有，我看到了，感谢主。很多人就是，哎，时间到了，去吧。圣经拿了没有？You see? You see what?